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天国书房。在今天的分享中，我们将深入探讨关于真诚祈求和信心的力量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，它关系到我们如何在神面前真实地表达内心的渴望，以及如何与神同心合意的祷告。在本视频中，我们将探讨神的话语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信心的真正内涵，尤其是在祷告和祈求中。愿通过今天的分享，大家能够更加明白如何在神的引领下，通过祷告和信心的行动去体验神的恩惠和祝福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请在开始前为我们点赞并订阅，支持我们的事工，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视频得着属灵的帮助。第五步，真诚地渴望你向上帝祈求的恩惠。在马可福音11章24节中，耶稣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在这节经文里需要强调。在这章里，我们要集中在祈求这个词，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词。对于你祈求的东西要真诚。很多时候人们已经祷告了或者祈求了，但事情没有解决，他们说，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想要，这就是不起作用的原因。另一方面，这个事情的另一方面，我要详细说明的是，你不能把自己的渴望强加到别人身上。我们今天不是说你。因此，我们这样读马可福音11章24节会更好的理解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，你们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你们信是得着的，你们就必得着。耶稣没有说，凡你们为你们邻居所祈求的。你不能总是为你的邻居要东西，除非他想要。如果你可以，那么你就可以使你的邻居得救了。神不是这样动工的。如果这样，他今天早已经使每个人都得救了。我们明天就会进入千禧年。神造人，并给他们一个选择。人有一个选择和一个自己的意志。人是自由的道德体。当你选择变成一个基督徒，你不丢失那个自由道德体。当涉及到另一个人，那个人也必须想要，这样才能起作用。当涉及到另一个人的意愿以及另一个人的渴望，他们要一致。除非是这样，不然没有用。同心。圣经说，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阿摩斯书3章3节，他们不能。耶稣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马太福音18章19节，如果反过来看这句经文，他会说，如果你们不同心合意，就不会为你们成全。就是这么简单。这些年很多人请我他们一起同心祷告，祈求财富、身体上需要等等。我常常他们一起手拉手说，我祷告的时候你们听着。如果我们一起祷告，你我可能祷告的不一样。那样就不会同心，所以你要听我祷告并且同意。我经常说，我们在身体上一起手拉手，表示我们灵里一起同意这件事，我祷告同意，提醒神，马太福音18章19节。然后我倒计时等待，这就是信心。然后我睁开眼睛问他们，成就了吗？很多次他们说，阿甘弟兄，我们希望如此。马上我告诉他们，不是这样，我们没有取得一致，我是相信，而你们是希望。我们并没有同心。当两个人真的同心一致，就会起作用。我们同心了，但是并没有起作用，说这样的话是没有用的。这都会让耶稣变成说谎的人，但他没有说谎。我们需要承认，我们并没有同心。你不必要把自己的渴望推到别人身上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愿和渴望。我们渴望给别人东西，我们想要帮助他们，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助他们。我们可以给他们神的话，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在神的话中觉醒。现在可以用你的信心帮助纯真的婴儿基督徒。当你属灵的孩子还小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用自己的信心支撑起他们。这是你的责任，然而当他们长大的时候，你不能再抱着他们，他们需要自己来。丈夫和妻子之间也是一样的。 只要其中的一个还是婴儿基督徒，另一个就需要支撑着他。但是一段时间后，神就会希望他能自己祷告和使用自己的信心。我和我妻子在1939年11月结婚。基本上一个月后，北德克萨斯寒风吹来了。他嗓子哑掉了，他对我说，真正的第一次寒冷来了，我嗓子哑了，我整个冬天都会这样。我必须去找医生，化验下我的喉咙，这是当时的治疗方法。在有抗生素之前，他是一个基督徒，最近他被圣灵充满了。但是他从来没有被教导信心和医治。因此，我知道对于这些东西，他是一个灵里的婴儿，我要支撑起他。在他灵命发展的这个阶段，我可以使我的信心对他起作用。所以我说，不，我们不去找医生。我们不需要化验你的喉咙。那长期的沙哑将离开你，且再也不会回来。我没有祷告，我只是说了。我的话是基于马可福音11章23节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喉咙的沙哑离开了，而且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十年后，我妻子的身体有了些问题，医生说他需要手术。我认为他可以一直利用我的信心，但这次我无法使信心起作用。无论我如何说，他还是身体上有问题，仍然需要手术。为什么不起作用呢？我不是一个信徒，我的信心不起作用。不是，是因为他已经有了十年的灵命成长，他已经被神的话教导十年了，神期望他自己来学习如何使用信心。之后他说，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来发展我的信心，我总是想阿甘会有信心，他会做。我坚持为此祷告，我祷告他可以相信并且不需要做手术了。我坚持使他可以得医治，但是我做不到。他陷入了疼痛和痛苦中。最后我说，好吧，我告诉你我要做什么。我无法把你的信心带到我的水平，所以我要来到你的信心水平，我们一起从那里开始相信。你相信什么？他说，我相信神会照看我安全的通过这次手术，我们找到了我们可以认同的东西。我们认同他会安全通过手术。事实上，我在祷告中说过，我认为他会很顺利通过手术，医生会为此惊讶。他的手术在早晨较早的时候，那天晚上8点，一个医生出来说，我看过图表了，你不再会有任何的疼痛。他说，是的。医生说，你还有不舒服吗？还有任何的疼痛吗？他说，没有了。医生在手术一会儿后告诉我，他们做了一个大切口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残忍，但是他正是这样说的。他说，你会很痛，躺在床上，腹部的切口会开。他说，我不会。医生说，无论如何，我给你去预定一针。那是他们给他注射的唯一针。那个医生后来告诉我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自然愈合很快，但是他愈合得太快了，真是一个奇迹。这并不是神给的最好的奇迹，但仍然是一个奇迹。我妻子开始操练她的信心，她的信心开始增长，直到发展成强壮的信心。很多人希望一生都能够搭乘别人的信心，但是他们不能。有人认为可以一直搭乘牧师的信心，但是他们不行。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，他们说，信心不起作用，我是过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信心不起作用，他们是过了。这好比在高速上开车驶向加拿大，然后说，我是过去墨西哥，去不了，你不能到墨西哥。一样的是，我尝试过使用信心，不起作用。是的，不起作用。如果你在正确的路上，并且找对了方向。在这方面，我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同心合一的信息想让你明白。多年前，我正开车去堪萨斯，去一个商人的会议上发言。我刚刚结束了在奥克荷马为期6周的布道会，开车回家。我家在德克萨斯 Garland， 我们正要停在 Tulsa 去买点东西，在回堪萨斯的路上。 我有了一感觉，一个内在的直觉，一扇门瞬间打开，一个人被抛出汽车。平时，当我有了这样的直觉，我会花时间祷告，等待神找出是什么事情。你可以祷告并改变事情，但由于时间紧，我没有时间做祷告。那时正下雨，我以为是雨让我们紧了。我平时不系安全带，但那天我系了。我妻子问，为什么系安全带？我不知道。我说，我继续感觉到一个人被抛出了汽车。我不知道是否神在告诉我一些事情。我们到了堪萨斯市，在酒席间，我发言前，一个人告诉我，你有一个紧急长途电话，是我们的儿子小甘打来的。他说我们的一个侄女25岁出车祸了。那正是我刚才发觉的，我希望我可以当时花时间祷告，我确定我可以改变他。次日我们去了达拉斯的医院，医生对他根本不抱希望。他有了知觉，他认出了我们。我们为他祷告，他开始有了反应。事实上，一个医生对我讲，几乎极其兴奋地说，就他的情况，他能自己挺过来就已经是奇迹了，但是他开始有反应了，他每个小时都在有提高。我们每天去看他，他在紧的护理当中，但是他们让我们进去，因为发现每次我们进去他就有反应。他们坚持允许我们进去为他按手祷告，鼓励他。每天他都有新的进展，他一直在变好。一天早晨四点钟，我突然从床上坐起来，好像有人触到了我。我知道是神，我说，主啊，什么事？我开始在我灵里面搜索，然后我说，安离开了我。你看，一旦我能让他我同心，我可以帮助他。但我知道，在他灵里面，他已经离开我了。所以我说，主，帮助我来为此祷告。我用方言祷告，然后去睡觉。第二天我醒来之前，电话响了，另一个侄女说，阿甘叔叔，快点来，医生希望你过来，安，他正在放弃，他想死。医生希望我们来，因为他们说，现在他没有任何理由去死，但是他想要死，他会死的。我们冲到医院，他甚至不对我们讲话。我只知道发生过的一两件事，但是从他对其他人讲过的事情证明，他在灵里祷告，并且离荣耀的世界很近了。他看过那里后说，我更希望留在那里。他窥探过那里，他希望回家，所以他去了。你不能留住一个人，尽管你想要他留下，而他却想要离开。我们需要搞清楚渴望和一致，是经文有关的圣经的概念，但有时候对于人们，死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，活着是最难的。我知道，我已经死过两次，一阵子以后，有些人厌倦了，他们更愿意离开这个世界。这信心和祷告是否起作用无关，这只是他们的渴望，他们的意愿。你不可能把你的意愿强加到别人身上。我认识的一个年轻的牧师，一个青年牧师，在一次职工作中受伤了。不知怎么回事，有明火在那里发生。他和同他一起工作的妹夫，已经被老板警告过多次不要在那里搬汽油。但是他们还是做。那时他有5加仑的汽油在罐子里，罐子顶上有个口。有汽油溅到了火上，汽油罐爆炸了。他被火包住，开始跑。他的妹夫把他扔到地上滚灭火苗。他们冲到医院，医生不接受。他其实有足够的意识听到医院里的谈话。一个医生说，没有必要治他了，他45分钟内就死了。不知为什么，他的手伸出担架，设法抓住了医生的裤脚。他拉住医生的裤脚，想说出什么。医生弯下腰，把耳朵凑到年轻牧师的嘴边。他说，我不会死，上帝要帮助我。这个医生是受洗的信徒。他说，如果他有那样的信心，我接受这个病人。他一直活着，并且使得一个信徒经历到了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了那个医生，有方言从医生嘴里发出。当他的身体因为神经震荡开始抽搐时，他说，我必须要祷告，然后开始用方言祷告。因为医生用监视器一直看着他，医院里都这样。 有时候他祷告用方言唱歌一个小时之久，他的身体就会平静下来。这位医生说，我明白一些事情，他沉浸在灵里，灵控制着身体。他一周一周地活了下去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他厌倦了，他放弃了。这个医生说，你应该在进医院的时候就死，我们都以为你会的。但是现在医学上你没有任何的理由去死，你已经越过了危险，你应该活下来。你让我里面成了一个信徒，现在不要离开我们而去。但是他去了，那是他的意愿。他告诉妻子，我用方言唱歌时看见一幅画面，好像整个天花板打开了，他看见了天堂的耶路撒冷，他想去，所以走了。你不能让其他人按照你的意愿来渴望一些东西，你不能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别人的身上。但是如果你能使他们与你意愿一致，那么会发生美妙的事情。当涉及其他人意愿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努力来使他们同心。选择，如果你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别人的身上，那么上帝将会把他的意愿强加在我们身上。但是他给了我们他的话，给了我们选择，要么行走在他的话中，要么拒绝。有些极端的教导说，上帝是全能的，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。如果他愿意，敲敲脑袋就做了。无论什么，我过去在 Texas 一个教会牧养时，正讲到有些人认为上帝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，无论何时何地任何情况下。一位同仁坐在第二排，马上大声回应祝福上帝，他是这样。我不认识他，牧师也不认识他。他碰巧那天晚上过来，当他没有经过思考，马上放出这句话时，我知道神的灵启发我，我说，哦，如果他真的那样，为什么他不迫使你交十一奉献？他弯下腰躲起来了，所以我看不见他了。上帝给了我们他的话，他告诉我们要交十一奉献，他告诉我们要奉献，他告诉我们这么做的祝福和好处，他允许我们使用我们的自由意志进行选择。一个很吝啬的人告诉我一个在他们教会教导的新启示，这样说，上帝是全能的，是的，他可以做和他想要做的事，是的，上帝不想任何人毁灭，是的，因此没有人会毁灭，所有人都会得救。不，耶稣说，他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，马可福音16章15至16节。神创造人并给他一个选择，自己的选择。神创造了一个美好的救赎计划，耶稣完成了这个计划，但是人必须选择接受上帝提供的方案。很多时候人们做的太多余，他们的叔叔死后，有些人问我，阿甘弟兄，我们都祷告，我们相信上帝，我们宣告他得医治，但他却死了。他说了什么？我问他们，他一直说他要死了。我说，按他所说的成就了。耶稣很简单地说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马可福音11章23节，耶稣没有说，你们所说的给他成就。当然，上帝不会关心他们满怀信心的祷告，并且成就。但是就另一方面而言，那个要死的人有自己的意愿，他可以自己选择。我们不能左右别人的意愿。你不能使一个他自己相信要死的人得医治，尽管你相信他能得医治。没有同心并达成一致，你必须努力说服他们走出死亡活下来。我记得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我牧养一个教会的第一周，一位82岁的老人来看我，他得了胃癌，在医院里医生说他还能活十天。我第一次去看望他的时候，没有为他祷告，好长时间都没有，他还没有准备好接受。我开始为他讲解医治，我读这方面的经文给他听。他说，阿甘弟兄，我已经82岁了，我已经足够了，我已得救并被圣灵充满，让我走吧，我已经受够了，离开我，让我死。我说，我可不打算这么做，让神医治你先，然后如果你想死的话再去。如果你这样死， 神在你身上得不到任何的荣耀。你明白，我为他祷告之前必须说服他不要死。为他祷告求上帝医治他是没有用的，真的，就神而言，他已经完成了医治的工作。所以我需要跪在他床前祷告，神啊，帮助这个老奶奶不要失去信心。然后我坚持每周去看他两三次。我只是不断地给他经文，不断地告诉他走出死亡。最后，我使他自己说出走出死亡，进入生命。他立刻得了医治，开始像一个16岁的女孩一样跳舞。癌症消失了，可以吃任何他想吃的东西。他一直活到94岁，回天界见耶稣的时候，浑身没有一点疾病。简短总结，如果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，记住，单纯的渴望你向神要的好处。要知道，神的话会起作用。无论你们祷告祈求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。当涉及另一个人的意愿和渴望时，努力说服他们你同心一致。好了，本视频就到这里。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，能够帮助大家更加清晰地认识如何在信心和祷告中得着神的恩惠。让我们在面对挑战时，依靠神的话语和信心，同心合意地祷告，期待神奇妙的作为。感谢大家的收看。愿神的平安与智慧常伴你左右，我们下期再见。